目标去生活，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上一课讲过，这是伦理学呢，要从两种的方向去练习，哪两种？第一本体性，对，在这个义务论啊，义务。另一种呢是目的论，我们的书里面呢都是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伦理的学者，对不对？就是有一些方法，直到你知道什么是应该要做的，什么是应该不要做的，啊，就是这个方法。然后到书的最后两课里面呢，我们就告诉你，单单如果伦理学单单告诉你什么是对跟不对，有什么方法去判别的时候是不足够的。为什么不足够？为什么？
要实行出来。
对，要实行出来的时候呢，实行也对啊，因为就算有很多很好的伦理学家，他要实行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对跟不对，但是我们不一定要做出来，对不对？来，所以这要看我们的目标是怎么样，哈，目标啊，所以要建立我们中国人的道德的基数啊，这工作的伦理啊，这些东西啊，道德的基数呢，我们不单是告诉他怎么样去学长，用什么方法去看怎么对还是不对，还要教导这些我们的同工啊、同学啊、工人啊，什么都是。要他明白他一定有一个好的动机啊，这个动机怎么样培养人能够有好的动机呢？我们就要思想这个目的的问题啊。义务论是在这个知识的层面啊，怎么样去缺乏，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在目标里面啊，怎么样去实践出来啊。如果他有好的人生的目标，如果他要有好的人生的目标，他就会比较能够把他所学习的东西实践出来啊。比如说我们书里面所讲的，就是耶稣跟尼哥底母论重生的时候，耶稣有要他要做什么事情吗？没有，耶稣是直接告诉他，人若不是从圣灵生的，就不能够重生了，对不对？啊，是，但是耶稣是见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不是说耶稣有双重的标准，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耶稣知道每一个人他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啊。所以耶稣对哪个年轻的官的时候讲的话，跟尼哥底母讲的话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尼哥底母我们知道他一定是律法师傅，对不对？他一定是很有道德的，所以耶稣就讲，就是不跟他讲其他东西。但是对这个年轻的官呢，他问耶稣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有重生？耶稣说，你要守这个十诫。要这个官怎么讲？哎，这些东西从小我就守住了。耶稣听了很开心，然后其实耶稣就说他守不住。为什么？他说他只是把十诫的外表的条文守住了，但是核心守不住。所以耶稣叫他，你可以把你所有的东西卖掉，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他啊。所以耶稣怎样对这个年轻的官这个要求啊，就表示出耶稣要这个年轻的官有一个怎么样去实践出来的时候呢，他是要好好的有一些方法工作要他要做的。但是怎么样鼓励这个年轻的官真的愿意全部都不要爱了，单单的跟随耶稣呢？用什么方法呢？我们就认为呢，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说要帮助这些年轻人有一个好的目标。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基督徒的生活的目标，这个人绝对他不会做一个好人。 对不对？我认为对年轻人这个观点特别重要，是不是？对年老人这个人生目标也是重要吗？我通常有时候听到一些年纪大的人在说，哎，我已经老了，不需要什么人生目标，这个我已经不需要了，差不多时候了，已经快要想天堂了，所以不需要。这个讲法对还是不对？
对，
也是不对。为什么？只要一天你没有到终点站的时候，好吧，所以那就还是有人生的目标是好的。因为没有好的人生目标，根本我们要实践出来的东西根本实践不能够出来，目标是最重要的。我就看了一个这个你记得 Woody Allen 你记得啦，他的 Woody Allen 是大导演啊，然后是大的写这个大这个细节的东的作家啊，他应该有20多次被提名做这个 Oscar 这个奖项，他拿过7个，是很出名的。所以人家有一些的Janice 就问他呢，记者就问他呢，嘿，他说Woody Allen 啊，你为什么你的气拍得那么好？为什么你的气的用的写本用的那么好？是他说是你写的吗？是我写的。然后人家问为什么你写的那么好，你知道他怎么答吗？他答得真好，我看到这，他说要写一本很好的起本的时候啊，起本啊，他说怎么讲啊，国语剧本，对，很好的剧本的时候呢，关键是在哪里呢？从最后写出来。我们写的时候呢，从头 写到尾，对不对？他说这个错的。他是要写的时候呢，要写一个最好最好的结局，很有力的，很有趣味的。然后你写的出来以后，你给人家看，人家看了以后不喜欢，你就不要了，再写过另外一些。如果写的时候人家也喜欢，你自己也喜欢了，然后你慢慢在后面再写，写到从美写到头里面。他是用这个方法去使到他的气为什么那么好，就是这个原因。他这个写作的方式蛮有趣味，这也是我们的其实日常生活里面需要这个东西啊，都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人生必须有的，就是有这个目标。没有好的目标，没有帮助人立定一个好的目标，他这个道德的情操生活急速不能够发展得很好的。相信还是不相信？
相信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我爸爸妈妈都是讲，他说夫妻打架呢，床头打架，床尾就怎么和了。你相信这个东西吗？
相信
啊、哦，真的吗？不行的，
不行啊！
我发现越来越不行了，为什么呢？以前没有问题，现在已经不成了，为什么？以前夫妻打架，为什么长美活了？因为女生都是女生地位没有那么高啊，最后现在比较好一点了，已经好一点。以前都是活是什么原因啊？其实太太的让步了，现在慢慢我们的女生的地位越来越提高。我们慢慢感觉很多的重要的社会上重要的位置都是女生去做的，所以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会发现有时候婚姻生活出的问题真的能够像就算是基督徒啊，这是夫妻都是基督徒啊，他们如果对骂的时候骂得太厉害啊，根本没有可能。什么圣经说不可含闹到含怒到易怒，这个根本没有可能的，因为还在冷战。所以有什么原因能够帮这两个夫妻能够好起来呢？我认为啊， 我做了一些辅导的都是这样了，现在是不可能的。什么是夫妻打床头打架床尾和，是意思是说因为是夫妻所以自自然然就会和了，没有这个可能，现在越来越没有这个可能啊，是真的对不对？如果不是的，我的女生说不是，你们是你们的太爱主了。现在讲这个自由时代的时候呢，都是要为什么你不让步？为什么一定我要让步？对啊，所以能够把两个人，有时候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和，答案是我们的误会已经很深了，所以隐什么什么隐不能够再隐赖了，不能够隐受了，所以一定要离婚。但是如果能够把两个人，他说要离婚的人能够帮助他们结合出来了，我认为呢最重要的是给他们有什么，有当然要他们忍耐啦，但是有些时候他说哎，已经忍了很久了，但是怎么能够继续忍耐呢？一定有盼望。盼望什么？哎，对啊，如果这两个人已经对那所谓的婚姻这个美好的婚姻生活这个目标，如果已经没有了，这个目标没有了，他会再隐耐吗？一定不会。所以这个目标就是这个盼望的元素，而这个盼望乃是两个人彼此隐耐的动力。没有目标就没有盼望，没有盼望人就没有隐耐的心，没有隐耐的心当然就不能够打架也能够和起来了，对不对？是真的啊。所以现在一些夫妻的辅导的学都是这样，一定要给他们有好的目标，才能够把这两个人结合起来。如果不能够塑造一个好的目标呢，根本不可能的。人没有好的人生目标，没有好的人生目标，这种是一种的bad faith， 他做的事情明知都会顾犯的，做得不好的。没有好的人生目标绝对不成哈。你看我们中国现在有很多什么东西啊，很多什么刚才什么现在各个善罪清安啊，是不是国语怎么讲？善聚啊，善聚清安啊，现在毒奶粉啊，另外一种毒奶粉啊哈啊，以前的哪一种毒奶粉就是另外一种，现在的善聚清安的这个把这个蛋白质提高了，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来的啊？废的假的，应该是这个材料善聚清安这个材料是做这个塑胶的，对不对？所以有害的东西啊，我们中国人做很多很多假的东西，比如假什么？假的粉丝啊，假的牛奶啊，假的 dumpling
酱油啊，
酱油，对啊，这个 dumpling 这个太离谱了，这个饺子。饺子里面呢，它的药是什么？你知道药是纸皮来的，纸皮啊，啊，这蘸进水以后，然后加一些味精，啊，这个纸皮是吃的时候根本没有益处的。我在网上看到，哎呀，太离谱了，当品不听不懂我讲的吗？啊 ，paper， 对啊。就是我们怕树呢，就纸皮它是沾水，沾水很散散的，散散以后呢加一些味精，还有味道了，然后啊 ，taste 很好，啊味精吗？你加了味精以后味道差不多了，还有就是你去了这个街里的那些野果也是假的，野果，街里里面有些玩家叫做野果。椰果啊，都是假造出来的，酱油啊，还有鸡蛋也要假的。哎，不，你不，
对，鸡蛋是假的。
假鸡蛋。
假鸡蛋，小鸡蛋都是假的。
不是鹌
存蛋是假的吗？
蛋怎么假？
不是大鸡蛋小鸡蛋都是橡皮鸡蛋。橡皮鸡蛋
啊，
橡皮鸡蛋哪真的假的？
有的有的，
怎么假的？就是
橡皮的有
什么假，我也不晓得。总而言之，我们的厉害很厉害，大到火葬，然后可以做到这些假的东西。因为鸡蛋很便宜的，对不对？你做了鸡蛋以后还能够毛利的，对不对？这个技术一定很高。就 very high tech 才能够把这些很便宜的东西才去卖钱，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所有这些东西，人家吃了以后，身体会出毛病的，很厉害的毛病会出来的。但是还是有人去做这个东西。我们在国内就很多这个东西，对不对？是为什么原因啊？原因是我认为的啊，徐老师，我们也不是钱的问题这么简单啊，哈，乃是这个，如果人没有好的人生的目标，他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做出来。如果他有一个人生的好的目标在时候，很多其他工作的时候呢，工作的道德啊这些东西呢，他可以慢慢去修改啊，所以目标很重要的。人生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目标，没有目标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啊。其实我们知道，我认为了，我书里面讲是人生就像做这个地下铁路啊。为什么这样形容呢？因为地铁就是这样啊，对不对？有些人走着上车，有些人慈祥上车，但是虽然他们上车的时间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每一个上车的人都要下车。我们这是了，没我们这有我们已经出生以后就已经上了这个生命的列车啊，有一天我们都要下车。但是这个生命的列车一直在向前走的时候，是走去哪个方向呢？人就不明白了，人就不明白。我们需要帮助每一个人找到一个这个生命的列车，一定有帮助他们走一个方向，是一个好的目标，好的方向。没有一定不行，因为没有目标的人生就这样在等待死亡。死了以后什么也不是，死了以后不是什么都没有的啊，没有目标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当然我们基督徒就说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的经文是怎么讲，就是说保罗是说，拿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公义的冠冕啊，这是我们要走的人生的目标。这个人生目标如果没有，这个人会变成是很可怜的。很可是人把人生的目标跟人生的方向是把它问摇了啊。什么是人生的方向呢？我的理解是想要，比如说有一些人，我遇见的人呢，哈，有一些人他是一要学唱歌啊跳舞啊，因为他的目标，他说人生的目标是要当歌声，好不好？另外一些人生目标就是不断念书，目的就是要拿到这个罗贝尔的奖项。有些人生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很多啦，就当这个大企业家，或许说小的企业家啊。有些的人生的目标是要可能这些校龄的母工好把它好好的学成啊，希望自己成为一代的宗师，扬名立万啊。人生里面有很多所谓的人生的目标，我认为这些目标其实不是目标。我的解释是说，这些的工作上的这些我们要做什么，当医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人生的方向。那么人生的方向跟人生的目标有什么不同啊？ 人生的方向就是你一直在走的时候，走得差不多，如果你把它拉倒以后，你就发现突然间人你达到你的人生方向的时候，突然间梦境成经真的时候，你就失去方向，你就突然间感觉生命没有意义。但是人生好的人生目标不是这样的，人生目标就是你达到以后你会感觉很开心的，你的生命很有意义的，刚刚是两种相反的啊。所以方向跟目标是不同的。我们在教会帮助一些年轻人，他们说要练什么engineering 啊还是什么的，其实练什么有我认为没有所谓啊，只要你有兴趣啊，有兴趣你练得好最重要，你还要练得好，练得不好你就要转个另外一些东西。但是这些只是方向而已啊，方向而已啊，不要以为这些方向是你的目标哈。我怎么分呢？比如说你看这个托尔斯泰，你都认识他吗？19世纪末期的时候，一个俄国一个很大的大文豪，对不对？他最出名的是第一本书最出名拿到这个诺贝尔这个文学奖是哪一本书？战争与和平，你看过没有啊？给圣经更口很大本的这更厉害，小小啊，这他指着一本书，他就变成声名远播，他就出名以后呢，通过这本书他的名誉成就通通都有了。但是这些名誉成就能够帮助他内心有真正的平安吗？不能够。他的名言是什么呢？ Well and what then? 他说得到了这样如何？你知道他是怎么死吗？谁知道托尔斯泰他是怎么死掉的？
火车站里
啊，
这里家出走在火车站里死
的。差不多了，对，他火车其实他是在火车里面死掉的。是怎么而死呢？你知道他有钱，他有太太，所有名誉所有都有了。但是几年他在年老的时候，他跟一个少女私奔所有东西都不要了。效率对效率效率效率，所有东西他都不要，他都给太太也不要了，走掉。这是很惨的，知道吗？他的俄国的冬天很冷的时候，他在一起的在这个火车里面，最后是什么？因为没有钱嘛，冷死的，死掉了。是怎样死掉的？冻死的。所以问题是说，他情愿走这么艰难的道路。其实跟人家说，哎，他不是把所有东西拿掉啊，他不是所有都不要，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他整一生里面他所得到的东西能够满足他吗？不能够。所以他在踏出一个很冒险的一步，尝试是找另外一些东西能够满足他的。我就认为托尔斯泰这个生平里面，你就发现他一生所要走的不是他的目标，只是方向。真正的人生的目标是你对准他，你对准他，他是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灵的渴求的。没有好的人生的目标，所有所谓的人生的方向都是不准确的，都是拿得不好的。比如说你看一些医生啊，不是讲我们的医生哈，我是讲我的经验。我在香港看一些公家的医生，不是台湾是不是这样啊哈，公家医生很出名的地方是怎么样呢？你进去的时候又很便宜，我就是很便宜就去了。去了以后啊，就在他跟你看他是什么事情啊，医生我有一点咳嗽，我猜他会听我的，对不对？肺是什么？没有讲完，还没讲完以后，他就在写一条，走的拿药去，他就走了哈。所以我也知道他一天要看很多很多病人，但是太快了哈。 真的不懒惰，都没有听过我的，我也没有讲完我的病情，他在听的时候学好就走了。好，另外一个40号，另外一个啊，所以我就发现一样东西是什么，要做医生一点不困难，但是要做一个好的医生很困难，对不对医生？你要做一个医生应该 很容易了，但是你要做一个有医德的医生啊，能够关心病人的医生，这个很困难。怎么能够帮助这个医生能够变成好的医生呢？就是他如果他有好的人生的目标，他所工作的完全都变成不同了。没有这个好的人生目标，很多问题就会出来啊。我认为我们刚才讲这个中国很多假的东西，对不对？其实最重要的是，其实也是表，我认为啦，不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认为六四事件以后了，就是我们中国人慢慢感觉都不知道怎么走啊。以前的这个瑜伽的目标也给擦掉了啊，所以就然后对可能共产党的东西有些人可能没有期望了，所以有时候没有目标以后做的事情慢慢的连他自己也会吓一惊啊。所以好的，我们要帮助我们的中国能够富强，不单暂且这个东西是人生的方向来了啊，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啊，因为钱拿到了，这个生命里面的意义平安还没有拿到，所以一定要帮助要中国人变成一个有道德的人，有道德级数能够提高的，要给他重生的，给他有一个好的人生的目标。这个如果有好的人生目标以后，我们国民的级数就会提高了。这个人生目标的这种的探讨啊，其实在西方已经一早已经出来了啊。所以我们走去讲这个西方，这个希腊哲学里面有一个就是Aristotle， 都是认识他们，对不对？亚里士多德都认识他啊。亚里士多德他就讲啊，他是主前四世纪的一个人，他认为啊，在人的渴求中有什么目标是能够帮助我们自我满足呢？他认为有是什么？只有一样东西它能够满足我们的渴求的，这个就是人生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啊？这个目标就是快乐啊。英文是叫 well-being 啊，希腊文是这个 eudaimonia 啊，我们英文翻译就是 well-being， 应该怎么翻译啊？书里面一般就翻译它就快乐啊，所以这个 Aristotle 啊 ，Aristotle 他就认为呢，人生的目标呢是这个快乐。如果英文是 well-being， 应该怎么翻译好啊？well-being 就是你的生命比较好一点啊，幸福，幸快乐，幸福啊，幸福也是蛮不错的翻译，对不对啊？不错啊啊。所以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快乐呢？他讲得很明白，他说你不要跟这个 pleasure 这个享乐把它混淆了。为什么享乐是指享乐？他认为享乐是指到身体上的享受啊，他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well-being 这个快乐幸福，人生的这个快乐幸福啊，就像一个在沙漠里面一个人，他很好口渴，他突然间发现绿洲啊，这个感受一样，他的生命突然间被提升了，有盼望了，这一种的感觉啊。这种的景况啊，就是快乐。 如果人能够达到这种的快乐以后呢，这个人他的人生的意义就能够完成了啊，这个是很高的哈、啊。所以快，但是他要讲啊，这个快乐是属于今生的啊 ，present 啊，一个快乐的人呢、啊，一个快乐的人必定是一个人，他在今生里面就已经能够成全了自己。那自己是什么啊？这些哲学的自己，人类是一种有理性的存有啊 ，a rational being， 有理性的存有。一个有理性的存有呢，他会发现能够成全自己，就是把自己变成是一个良善的人啊。怎么能够把自己变成良善的人呢？啊，你这是要满足自己这个作为人应该达到的目标，这个都是快乐啊。他要解释能够达到这个情况呢，人需要的东西呢，不但是要食物啊、食物啊、健康啊、居住的地方啊、钱啊，啊，还要这个人能够，因为要变有一个理性的人，这些外在的因素能够帮助这个人能够一直走去理解这个永恒的真理，把这个人他的里面的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充分的发挥出来，比如说理性的人充分发挥出来，就是变成一个有道德的人呢、啊。如果你能够把你这个道德的作为一个道德的人能够发展出来，你在世上的存在的目的就能够达成了，你的人生就有意义了啊。这就是他说人生的目标就是快乐的意思啊。抽象还是不抽象？讲讲比较抽象，好，我给个例子给你好不好啊？这个我书里面没有讲清楚。我们要知道亚里士多的他的老师是谁啊？
柏拉图。
柏拉图，对，柏拉图。柏拉图的老师是谁？
苏格拉底
很输的，是不是啊？苏格拉底自过人没有写什么书，只是他的学生柏拉图跟这个亚里士多德。写书是形容他的老师，但是呢，如果做这个人生的经验里面呢，他们一直提的是这个苏格拉底的人生，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他根据这个柏拉图所讲啊，苏格拉底是他在希腊教书，很有名望，教书很好的啊，所以他教的道德课很影响这个当时代的人。所以慢慢他的理性的功夫啊、才华啊、哲理啊也是讲得很好的啊，讲得好，自己也是很有道德的人。所以他教书的时候，他说你就知道希腊是有个这个墙廊里面的教书呢啊，所以慢慢他出名了，出名以后呢，是周围的这个你知道希腊的当时的政治是城邦的，每一个 city 都是一个国家，对不对？ independent 的啊，所以每一个 city 的他的王子呢都慕名而来，走到这个希腊的雅典去跟他学习，所以他的学生哦很多，而且呢，学生里面呢很多都是王子啊、贵胄的啊，这些人呢哈。但是我们都知道树大交锋啊，树大的交锋啊，所以慢慢呢，有些人就不喜欢他，所以要很害他。所以有一次就嫁祸给他啊，所以告他都是杀人，都要坐炉。坐炉的时候呢，这个很惨啊。本来他是一个很道德的人，现在已经嫁祸给他了，所以他明天就要死了，就要拉出刑刑了啊，就要死掉了。所以晚上的时候呢，他很不开心。突然间，他的我们刚才不是讲吗？他的弟子里面。很多都是有权有势的，所以有个很有权势的这个学生呢，走来以后，他就进来找这个夫子，他说：“夫子，明天你要死了啊，但是不要怕，我已经买通所有东西了，不买通的人已经杀掉了，外面已经预备好快马一匹。”他说：“ 让父子你的才华，你不一定在这个雅典里面发展的，你去到别的地方，你的才华一定会在吸引另外一些人，你可以慢慢再建立你的学校出来啊。现在你就走掉吧，我已经预备了一小队的官队把你护送你走离开这个雅典啊。你知道苏格拉底怎么讲吗？好，第一个问他走还是不走？为什么不走？哇，怎么聪明的你们你看看这个故事了已经啊啊，为什么他不走？为什么陶乐有什么不好？为什么道德没有什么魅？因为根本是冤狱。
那个当时是那个民主投票决定他死的，就是他要遵守这个程序，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哎，不是，啊，不是民主的问题。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确实按照这个程序，他是民主的程序把他判死刑的。
啊，当然了，希腊也有元老院啊，就是判这个东西啊。但是他确定留下来不是这个原因。
名誉。
啊，名誉。哎，差不多了，这是名誉了。为什么呢？他说啊，我一生教导这些王子，是他们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人生的目标，就是要成全自己。人是什么？人是理性的动物，对不对？我们刚才讲人的理性的动物，它要长传自己，就是要把这个理性的动物发展到最高峰，那人生就有意义了，这就是人生的目标啊。所以作为一个理性的动物，就是有一定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啊。这作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就完成了人生的意义。他就认为我是教解的东西给这些王子的，但是如果我今天走掉，我的王子会怎么想？他这些年轻人啊，他们会认为啊，他们一生所尊敬的好的老师是我，但是我走掉以后，就给他们有一个错误的信息，就是我是做错了，然后我投狱走掉。这样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是给了一个很错的榜样。说这个好的老师只是讲而已，但是本身原来是大错的，所以对这些年轻人便是很大的影响。以后你知道，这王子当他们父亲走掉以后，他们就当王了，所以他们是负责治理这个国家的。如果给他们有这个 bad model， 他们会用什么方法去治理国家呢？一定不是道德的方法。所以为了小心啊，为了这些不是自己的名誉啊，为了这些人的缘故，这些王子的缘故，所以他情愿的留下来杀头啊。厉害不厉害？
Yes.
啊，这些啊，对啊，真的，这些人很有道德。我以前在大学念书的时候，你知道我的 undergrad 是念哲学，对不对？我以前
念哲学
啊，对，我的 undergrad 是念哲学，我是念西方哲学的，哈，就是啊，跟你差不多了哈，哈，
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啊，马克思啊，哪分别很大了，我马克思哲学只是某一个课程里面的一部分而已啊，不是太重要的哈。因为我们念的是这个哲学的历史怎么发展出来啊，不讲解过。但是呢，我发现我以前刚刚念的时候呢，我是第一年神父召我知道我要当传道人，所以第二年的时候呢，我就不练功课了，我就转去练哲学。为什么呢？我当时在想，我说，哎，我能当传道人，练什么？这些 engineering 在教会我感觉没有用了啊，不念了，就是念那些文科比较好了啊，念哲学也蛮不错啊，所以走去念西方的哲学。但是我最发现是怎么样呢？我的同学里面所有都是我在加拿大念书的，所有都是西方的同学，他们都有很多不同特别的原因来念哲学。你们知道在加拿大失业率最高的是念什么门出来 不是，是练这个这个社会学，社会学啊。但是社会学其实是也是一门的哲学，是最低级的哲学啊。但是练哲学是第二啊，社会学，然后就是练哲学出来都是找不到工作的，就这样。很多同学来练书，但是他们的道德我很喜欢他们啊，不错。我当时刚刚练的时候英文不太好，所以呢我打算要练这个 honor program 哈啊，但是呢长之还是占几个分数啊，所以我就问他，哎，谁来帮我？最后我是 honor degree， 我最后是 honor 毕业的，蛮不错啊哈。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呢？不是我很棒，是怎么样呢？我所有的论文你交的功课给我了，他们都跟我改过了，不但是改这个 grammar， 他们成绩不错的，改过以后呢，他给很多 comment 啊，然后我就去修改啊，然后再给他看看啊，再改过了哈。所以最后是什么呢？最后我是 honor 毕业，但是我的同学不能够 honor 毕业，他花太多时间在我身上了。对啊，这些人，我意思说，这些人他们对人生的目标的看法有特别之处。哎，对啊，不单是这样，但是他们的人生目标看东西跟其他，特别是念工科的他看东西有一点不同，所以他才会，不是一个啊，很多个不同啊，他们都会帮助我。当然我刚才讲了，越帮我最多的越要死掉，时间越不够，他自己的东西没有好好做好。他们的人生的目标有一种很特别的地方，就像这个苏格拉底的东西，他们要长传，只要他认为是对的，是有道德的，所以他就要去帮助我啊，那就会完成他的人生的意义啊。不要笑啊，就是什么，我很尊敬他们，不是他我就不太好了啊。所以书本是对他们有影响的。所以苏格拉底所讲的人生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是快乐，这是 well-being 啊，就是要把人这个作为这个理性的传友，这个人啊，他的道德的本性尽量的发挥的淋漓尽致，这个时候就能够达到这个快乐啊。我们基督教怎么看呢？我们看看奥古斯丁怎么看。奥古斯丁呢，他说啊，人生目标就是快乐啊，人生目标是快乐。奥古斯丁赞同还是不赞同？奥古斯丁也是受这个希腊哲学影响很深的一个神学家，他赞同还是不赞同？他赞同，但是他进一步再讲多一些话。他认为，对，人生的目标是快乐，但是快乐不是人生的最终的这个目标。我们达到这个快乐，其实啊，是要更进一步达到快乐，最推一步乃是最高的线上。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呢，最高的善跟这个快乐幸福这个东西根本是一样的东西来的啊，子欲至善就是能够达到快乐。但是对于奥古斯丁来说，不是，快乐只是一个中转站，而还要更进一步的。这个最高的善是什么？就是神自己。他认为啊，如果你要寻找快乐，把人全部发挥的淋漓尽致的时候，你必须要望到更高的地方，就是望到你要寻求神自己。神是绝对的神，神是绝对的神。如果不是对准神的啊，根本不能够拿到快乐。为什么？因为神是这个快乐的源头啊，神是快乐的源头。没有到的神里面，我们根本不能够达到快乐。 为什么他这样想法呢？因为他说唯有神是绝对永恒无相不变的，唯有他是最高的善，唯有他才是快乐的源头。所以没有把神看成是一个最终的目标，根本不能够达到这个快乐。这个看法怎么样啊？所以他意思是说，他只说亚里士多德对，但是错在哪里？对，对的不足够，还有不足够的地方。不要说他错了，不足够的地方就是他看不太清楚，他的方向已经差不多了，上几个方向快乐已经几个方向已经很好了。因为如果一些人他的人生只是有方向没有目标的，只是有钱的，这些人他所提出的理论已经是很高，已经很高一层了，但是还是不足够，因为他没有发现真真正正的能够帮助我们去成全我们这个人是谁？是神啊。为什么他奥古斯丁先生，奥古斯丁医生说，第一，你认为单靠人这个努力你能够达到快乐吗？你认为单靠你自己的努力你能够成全自己吗？问题是在这里。因为我们刚才不是讲吗，亚里士多德他也认为啊，要达到这个快乐不是那么简单的，也要靠很多怨气。对啊，因为为什么怨气？就是说如果你出生的家庭很穷的，我是说你不能够念书啊，你有钱也没有用啊。如果你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根本没有书念，是不是？无论你很聪明跟不聪明都是一样，因为在这个那个年代的时候所有念书都没有可能的啊。所以一个人能够真的能够发展自己，不是问你自己能你是不是一个进取的人，也不是问你有没有钱，这个是当然有了，他有了以后你的健康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很多因素的这些因素加起来以后，这个人才有这个机会去这个成全这个自己。这一点呢是亚里士多德他自己承认的，但是很可惜他没有在这方面再发展出来啊。所以奥古斯丁就说，哎，就是这样，单靠人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快乐呢？没有可能的，没有可能的。奥古斯丁他要批评希腊哲学是什么？批评希腊哲学，他对人性的理解太过乐观。我们是什么？不是悲观啊，不是悲。我给他一个好的名词啊。有些人就是说奥古斯丁太过悲观，我认为不是。我认为，因为他的对手是这个帕拉久啊，帕拉久。那帕拉鸠他是对人性很看得很太高了，所以奥古斯丁他一直在骂他的时候呢，因为骂他嘛，所以你看奥古斯丁左柄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了、他是比较不乐观，他很悲观的对人性。但是我认为是因为是对骂的时候才会变成怎样的，所以你走去看加尔文讲法的时候，他就比较 bright。因为他对骂这个情况就是没有了啊。所以我解释，我就认为你要在这个情况去理解奥古斯丁的时候呢，我认为不要说奥古斯丁对人性的理解太过悲观，我给他一个好的名称，是他比较 realistic not pessimistic。 不是悲观是什么？不是 realistic 怎么翻译？是比较真实，是个他是比较真实。这个真实情况是什么？就发现根本人是真的能够靠你自己能够达到这个快乐吗？就连亚里士多德他也承认，也要靠一点怨气才成功。 所以奥古斯丁批评啊，批评这个这个亚里士多德啊，在这个批评里面，我们发现很多很有趣味的东西。为什么什么趣味呢？其实俏赖人一定有这个软弱的。你看我们瑜伽也是一样啊，瑜伽的什么？瑜伽的东西好吗？瑜伽的人生目标是什么？瑜伽的人生目标是
以天下为己任。
对啊，要天人合一，对不对？
天人合一，
达到这是什么？修身治家齐国啊，什么平天下天下啊，所有东西都要靠就是自己能够天人合一的时候，你就慢慢就是赖上外王，慢慢推展出去啊，这个是很好的。但是讲是讲得很好啊，能够成就吗？男生可能会赞同，但是女性一定不赞同的。在孔子的时代就知道啊，你看这书里面，男的这一边，女生的另外一边啊，所以走到慢慢瑜伽发展到朱，应该是朱熹啊的啊，怎么讲啊？朱熹啊，朱熹啊啊，这个啊对，怎么讲啊？朱熹的时候，他就
四点，
然后四人，
那个旁边那个没有，
没有这个，
啊，
好的，到他的时候呢，他就变成是女生要怎么这个脚做什么？缠脚，对啊，真是很痛苦啊，缠脚是谁出来啊？是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还要缠脚啊，这些都是对女生很大的、很痛苦的东西啊，讲什么好的道理了？实际的生活里面对人是很大的，特别是对女生很大的伤害啊，这些东西。就是说，这些哲学家他有时候他有，就算即使他有很好的境界，他也不能够一定能够达成的。孔子是不能够达成他的生活的目标啊，他就死掉了。他的东西提出以后，有时候他可能看来很美好，但是也对一些人产生很大的影响伤害，像女生一样。所以靠人真的能够达到人生的目标吗？基督教反对，绝对的反对啊，绝对的反对。但是希腊的哲学不是这样想的，他对人很相信的。所以我在哲学的时候念书的时候，我记得啊，我念这个亚里士多的，他有一本书叫做道德。我以前念道德要念他的书，很抠的。他讲很多道德里面这本书啊 ，ethics 里面呢 啊讲很多美德，什么美德，勇气啊，很多很多的美德。但是我发现他有一点东西没有提的。我们基督教里面提的美德有什么美德？最大的美德是什么？对呀，爱呀，谦卑呀，但是为了爱的缘故，我们就谦卑啊。我念这个腓立比书，你听到啊，对不对？这是保罗说，我们要以全心谦卑啊，要看，要顾，看别人比自己强，还要顾别人的事，什么？所以要谦卑的，要看，要顾，对不对？看为什么你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也要你看腓立比书第六节，他就解释了，基督是怎么样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反倒谦卑、虚己，成为对取了人的样式啊，成为人啊，这些都是很谦卑的啊。本来有的，他原先把它很谦卑的，跟我们死角啊这些东西啊。我们就会发现在基督教里面很大的美德是谦卑。但是我在念那本书的时候，我翻来翻去，我发现啊，亚里士多德里面，他没有谈论谦卑的。原来对他来说，谦卑不是美德。这个发现啊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我们基督教 这个看这个人生目标是不同的。我们是成全自己，对不对？真的是成全自己吗？希腊哲学是要达到人生的这个 well-being 快乐幸福啊，这个是人生的目标，对不对？但是基督教认为啊，如果要达到这个人生的目标，这个快乐，首先必须要怎么样？先达到神这个目标，才能够达得出去。你看到这个关系吗？啊，我们认为一定要谦卑，谦卑做什么？一定要谦卑去求神，求神的帮助，我们才能够啊。如果人生的目标只是这个快乐，这个是以人为本的，因为你是完成这个人嘛。基督教目标不是这样讲。首先我们不反对啊，要小心啊，我们不是反对，我们认为这个是对。但是如果能够是成全这个人，达到这个不能够以人为本，乃是以神为本，就是说我们承认自己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达到这个目标，传言的要依靠神的力量，以神为我们的目标，承认自己的不足，以神为我们的目标，我们才能够达到我们的所要的这个快乐里面。这个就是希腊的哲学跟基督教的人生目标的这个看法不同的地方。有什么感想啊？这个是很好的想法。从这个想法里面，我们就 back up 一下。我们刚才不是讲过苏格拉底这个人生的目标这个东西，你都感觉他很伟大，对不对？所以我的问题是问，苏格拉底的人生的目标伟大，还是基督的人生的目标伟大？我的哲学同学是这样讲，他说苏格拉底他是能够走出去，但是他不走，但是基督在十字架里面，天使没有下来，天君也没有下来，所以他一定要死掉的，所以他是不死不得的，所以对他来说苏格拉底更伟大。对还是不对？什么不对？很多有很多对啊，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啊哈。苏格拉底他不走，其实他说是要完成这些王子，对不对？但是其实是我要完成自己，因为他是叫道德嘛，人生好的目标嘛，所以他执着他的死去帮助他们长大。当他们长大的时候，最终是什么？成全了自己，所以他就能够达到这个幸福快乐，对不对？ happiness 啊，所以还是以人为本的，但是基督给他更伟大。基督他的死亡，他的死亡不是为了自己，不是要成全自己，基督的死亡完完全全他谦卑自己，是要真的切切底底的，他的牺牲他的献祭是为了我们，对不对？所以从这个目标来说，你看他所以你就看到了他希腊的哲学要你说多夺，就是说要快乐，这个目标这是这里。但是基督教走的时候，耶稣走的时候，他一走，当然这个快乐他也自己也蛮快乐的，但是他走得更高的是最高的善，是要完成神的目标，不是自己的目标那么简单。神是要把这个救恩 赐给人。所以耶稣基督他的人生的目标给苏格拉底更伟大，就是在这个地方。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基督教最大的美德是谦卑，谦卑啊。所以在腓立比书里面怎么解释谦卑呢？谦卑他就用两个分词去解释，就是要看别人被给自己强，也要给耶稣的例子给你看到是怎么样的，也要顾，要顾别人的事，也要给耶稣基督这个榜样给你看到耶稣是怎么样去顾我们。所以他的这个谦卑是要看顾人啊。从腓立比书里面我们看到这种的人生目标更伟大，这个感法可以吗？啊，这个是我的答案啊，不知道你们的。我都认为耶稣基督给这个苏格拉底更厉害，就在这里啊。我们认为人生目标就是要达到，不是要达到自己的快乐，乃是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成就神的意思，就像基督一样。所以这样看法以后呢，我们看很多东西很多不同。我们刚才不是讲吗，希腊的哲学的人生目标是要，他注重的是今生这个生命，这个生命里面这个人能不能够长存这个自己，在这个他的生命里面一定要能够长存自己，所以这快乐。但是我们基督教不是这样想的，这个生命表面上去看，基督他在今生能够长存自己吗？表面上很痛苦，对不对啊？他是更永恒的目标能够达到了啊。所以根据这个像看法呢，我们走进一步啊。我们现在讲这个加尔文了啊，不讲奥古斯丁了啊。加尔文跟奥古斯丁基本上是差不多了，但是有一点不同，他解释上这样继续的前称这个基督教的目标啊。第一点，我们看这个加尔文他们讲，他怎么讲，他解释这种快乐是不同的。苏格拉底的他的希腊哲学的快乐是今生的，真是生命能够长存的。但是加尔文说，我们的快乐，我们追求的快乐，我们追求的幸福啊，是属于天上的，不是地下的，跟这个苏格拉底不同啊。如果我们追求的幸福快乐是天上的，那怎么样？他这样讲啊，这种快乐是神在基督里对人的应许，它并不包括哪些外在的好处啊，不一定要好处的，爱外在的，例如。哪些能够引致快乐与平安的生活，拥有富裕的财产，不受任何的伤害，和充满着肉体所经常渴望的乐趣。真的，我们的快乐是属于天上生命的，因此即使我们遭遇不幸、饥饿、寒冷、轻视、欺诈或其他的困难，我们仍要忍耐的经历及生命。哦，说的这个解释很不同啊，很不同啊。如果把神看成是人生里面的最高的目标、最高的善、最完全、最完全、最终的快乐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啊。好，另外一段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我们要念一念哈。假如神像取之不尽的泉源一样，在它里面包含着所有美善事物，那么哪些寻找最高之善和期望达至完全快乐的人，必为愿意发尽一生之力去寻找神。假如主愿意与被拣选的人分享他的荣耀、全能和公义，不仅而此，假如主愿意让他们享受主自己，并且更加美好的是，假如主愿意使他们成为他自己的模样， 那么就让我们记住，每一种快乐都包括在神解一出之下。他今天讲是什么意思呢？所有一切的都是为了什么？为了神，为了神自己，为了神自己。只有为了神自己，就算我们忍受很多的苦痛苦，就像基督一样，也可以是很有意义的人生。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教这个人生目标很明显，更快乐，意义更大。好，我们怎么样去达到这个人生的东西呢？这个以神为我们最终的目标呢？奥古斯丁跟加尔文他们提出两种方法是不同的，啊，他们提出两种方法都不同。奥古斯丁认为呢，人能够达到这个，你们要把神看成是我们最高的目标呢，必须要注重人内心对快乐的渴求感。啊，加尔文不是讲的，他是说人必须注重人内心的不快乐感，你听到吗？啊，两种是不同的。啊，我们刚才是讲过希腊哲学跟基督教的，啊，神学，啊，基督教思想里面人对人生目标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基督徒怎么能够达到这个以神为我们的最终的目标呢？方法有两个，两个刚刚是相对的，是奥古斯丁提出一个方法，加尔文也提出另外一个方法。奥古斯丁提出的方法就是说，你要达到这个最终的目标呢，你要注重你内心要寻找快乐，因为你会发现你要很大的快乐，因为神能够赐给你的，所以你就要寻找快乐，你就能够一直寻找的时候，你就找到神了。加尔文就转过头来，他是因为，哎，你不要注重最快乐的，你应该怎样想？你应该注重你的内心里面不快乐。你越发现自己的本性里面软弱不快乐的时候，你越感觉自己是无知贫穷没有能力的时候，那你就会不断去倚靠神。当你不断去倚靠神的时候，神就赐给你能力，你就能够达到这个人生最重的目标。你看到两种不同方法吗？啊，我们等一下再讨论一下哪一种方法应该是对，哪一种比较好，好不好？啊，蛮有趣味的啊，我们停在这里。